欢迎收听今天的 AI 星辰电台。在通勤的十分钟里，我们一起快速浏览几条最值得关注的 AI 治理和数据合规新闻。今天我们挑了三条新闻，全部来自权威公开报道。我们先从第一条开始。第一条新闻来自欧盟委员会。今天，欧盟委员会启动了两项规范程序，以协助谷歌遵守数字市场法案，也就是 DMA 的义务。这两项程序正式确立了委员会与谷歌在特定合规领域的监管对话。第一项程序涉及 DMA 第六条第七款规定的义务，要求谷歌向第三方开发者提供与 Android 的操作系统控制的硬件和软件功能的免费且有效的互操作性。今天启动的程序重点关注谷歌自己的人工智能服务所使用的功能，比如 Gemini。委员会打算明确谷歌应该如何向第三方 AI 服务提供商授予与谷歌自己的服务同等有效的功能访问权限，目标是确保第三方提供商在智能移动设备上快速发展的 AI 领域拥有平等的创新和竞争机会。第二项程序涉及 DMA 第六条第十一款规定的义务，要求谷歌以公平、合理和非歧视的条款向第三方在线搜索引擎提供商授予对谷歌搜索持有的匿名化排名、查询、点击和浏览数据的访问权限。这些程序重点关注数据范围、匿名化方法、访问条件，以及 AI 聊天机器人提供商是否有资格访问这些数据。有效的合规和对有用数据集的访问将使第三方在线搜索引擎提供商能够优化其服务，并为用户提供谷歌搜索的真正替代方案。委员会将在程序启动后的六个月内结束这些程序。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委员会将向谷歌传达其初步调查结果，列出其打算对谷歌施加的草案措施，以有效遵守 DMA。初步调查结果和拟议措施的非机密摘要将被公布，以便第三方提供意见。从企业视角来看，这条新闻传递了几个重要信号。首先，欧盟对守门人平台的监管正在从原则性要求转向具体操作层面。规范程序不是处罚，而是一种协助合规的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强制性。委员会明确保留了认定不合规并处以罚款的权利。其次， AI 互操作性成为了 DMA 执行的新焦点。对于在 Android 生态系统中开发 AI 服务的企业，这意味着可能很快会有更明确的技术标准和接口要求。第三，搜索数据共享的范围扩展到了 AI 聊天机器人提供商，这反映了监管机构对 AI 驱动的搜索替代方案的重视。对于正在开发 AI 搜索或对话产品的企业，这可能是一个获取高质量训练数据的机会，但也需要准备好满足相应的资格条件。建议相关企业密切关注委员会在未来三个月内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并考虑参与公开评议。接下来看第二条新闻。本周三，欧洲议会法律事务委员会的议员们通过了一系列提案，以确保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受版权保护作品时的充分透明度和对权利人的公平报酬。投票结果是17票赞成、3票反对、2票弃权。在受保护作品使用的报酬方面，议员们希望欧盟版权法适用于欧盟市场上所有的生成式 AI 系统，无论训练在哪里进行。由于生成式 AI 依赖并复制受保护的内容，议员们要求对其使用完全透明，包括列出每一件使用的受版权保护作品，以及 AI 提供商和部署者爬取活动的详细记录。不遵守透明度要求可能等同于侵犯版权， AI 提供商可能因此承担法律后果。议员们还要求对 AI 使用受版权保护内容进行公平报酬，以确保欧盟的创意和文化部门能够在 AI 时代蓬勃发展。他们呼吁委员会审查这种报酬是否也可以适用于过去的使用，同时拒绝允许提供商通过一次性付费来训练其生成式 AI 系统的全球许可证想法。在保护新闻媒体部门和个人权利方面，议员们在报告中呼吁委员会和成员国保护媒体多元化，这受到 AI 系统以选择性方式聚合新闻、转移其流量和收入的威胁。他们认为新闻媒体部门必须完全控制其内容用于训练 AI 系统的使用，包括拒绝此类使用的可能性。议员们还敦促委员会确保对这种使用的充分报酬。议员们认为完全由 AI 生成的内容不应受到版权保护。他们呼吁采取措施保护个人免受被操纵和 AI 生成内容的传播，并要求数字服务提供商有义务对此类非法使用采取行动。在权利人防止其作品被 AI 使用的可能性方面，议员们呼吁制定新规则来解决生成式 AI 使用受版权保护材料的许可问题，并呼吁委员会促进建立每个部门的自愿集体许可协议， 所有人都可以访问，包括个人创作者和中小企业。他们还要求委员会探索允许权利人防止其作品被通用 AI 系统使用的工具。报告人 Axel Voss 在投票后表示，生成式 AI 不能在法治之外运作。如果受版权保护的作品被用于训练 AI 系统，创作者有权获得透明度、法律确定性和公平补偿。创新不能以版权为代价，两者可以，而且必须共存。这份主动倡议报告将在三月份的议会全体会议上进行投票。从企业视角，这条新闻对 AI 行业具有深远影响。首先，透明度要求非常具体，不仅要列出每一件使用的作品，还要记录爬取活动的详细信息。这意味着企业需要建立完整的数据溯源系统，而不是简单的数据集说明。其次，报酬机制可能追溯到过去的使用，这对已经训练好模型的企业来说是一个潜在的法律和财务风险。第三，全球许可证方案被明确拒绝，这意味着企业不能指望通过一次性付费解决所有版权问题，而需要建立更精细的许可管理机制。第四，新闻媒体被赋予了拒绝权，这可能影响依赖新闻内容训练的 AI 模型。对于 AI 企业，建议现在就开始审计训练数据来源，建立版权合规流程，并考虑与内容创作者和媒体机构建立正式的许可关系。虽然这份报告还需要全体会议投票，但其方向已经非常明确。我们来看第三条新闻。2026年1月28日，欧洲消费者组织 BEUC 发布了一份立场文件，概述了其关于加强消费者在决策主要基于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时获得解释权的建议。 BEUC 强调，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引入了一项重要权利，让个人了解 AI 驱动的决策如何影响他们，特别是当这些决策可能影响他们的健康、安全或基本权利时。该组织呼吁提供明确、权威的指导，以确保在整个欧盟范围内一致实施并支持执法。BEUC 指出，不透明的算法系统长期以来造成了信息不对称，限制了个人识别错误或歧视性做法的能力。立场文件解释说啊，有意义的解释帮助消费者发现错误，理解驱动决策的因素，并行使他们质疑结果或寻求补救的权利。该文件还指出，解释权已经存在于其他欧盟框架中，如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 和数字服务法案 DSA。 BEUC 强调，需要在这些法律之间保持一致，以避免碎片化，并确保部署 AI 系统的公司承担连贯的义务。立场文件的关键点包括，需要对 AI 法案的解释提供明确指导，将解释与投诉权联系起来，鼓励主动提供解释，以及促进两步执法途径。在需要对 AI 法案解释提供明确指导方面， BEUC 建议委员会制定指导，阐明 AI 法案第86条规定的解释权如何与 GDPR 和其他欧盟立法下的现有权利相互作用。该文件强调，既是 AI 部署者又是数据控制者的公司必须继续完全遵守 GDPR 义务。在将解释与投诉权联系起来方面，根据 BUC 的说法，解释必须使消费者能够识别 AI 法案的潜在违规行为，包括与数据质量、人工监督或禁止做法相关的问题。该文件解释说，消费者需要可操作的信息来行使，他们根据第85条向市场监督机构提出投诉的权利。在鼓励主动提供解释方面， BUC 建议高风险 AI 系统的部署者不应等待消费者请求解释。相反，当基于 AI 的决策显著影响个人时，他们应该主动提供清晰有意义的信息。该文件还建议要求部署者在他们认为不需要解释时发出有理由的拒绝。在促进两步执法途径方面，该组织提出了一个结构化流程，个人首先根据第86条获得解释，然后如果怀疑不合规，则根据第85条提出投诉。BEUC 表示，这种方法将支持更有针对性的执法，并帮助个人寻求法律救济，包括根据消费者保护或反歧视法。从企业视角，这份立场文件虽然不是法律本身，但代表了消费者权益组织对 AI 法案执行的期待。几个关键启示值得注意。首先，被动等待，用户请求解释是不够的，企业应该主动提供。这意味着需要在产品界面中设计清晰的解释机制，而不是把它藏在帮助文档里。其次，解释需要是可操作的，也就是说，要让用户能够据此判断是否存在违规，并提出投诉。这对解释的质量和深度提出了更高要求。第三， AI 法案、GDPR 和 DSA 的要求需要协调一致，企业不能在不同法规下采用不同的解释标准。第四，两步。执法途径意味着解释本身可能成为后续投诉和执法的证据，企业需要确保解释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对于部署高风险 AI 系统的企业，建议现在就开始设计和测试解释功能，建立标准化的解释模板，并培训客服团队处理相关请求。好了，以上就是今天 AI 星辰电台为您带来的三条新闻，我们明天见。